土江崖打了个大败仗，所幸的是把这条命保住了，还没受伤。他在山林之中隐蔽，一直等到天快亮了，探出头来往四外一看，那青衣的少年不见了，苏小琴不见了，陈文替、腾云虎也不见了。他仗着胆子这才敢出来呀，可走了一段路，觉着脚底下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是一只大红睡鞋。他拎起来仔细看看，这只鞋还没做好，上头缠着丝线，牡丹花已经绣完了，这只鞋是新的，还没上脚。他一想啊，肯定是苏小琴的，昨晚上这是战场，他光顾打架了，把这东西遗落了。再一看，哎呀，旁边树根底下还有一条旱鹰，白纱旱鹰系腰的，这个他认出来了，苏小琴的。他走到哪腰里都缠着，哦，也丢到这儿了。他把两件东西包在一起揣到自己的怀里，坐到坟头下边喘了喘气，心里头想，哎呀，昨天晚上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好悬把命送上啊，打了个大败仗。我自己自称啊，我是凌霄剑客，其实呢，我这剑客呀跟要饭的也差不多少，日后干脆把这牌子摘了，再别报号了。下一步我得怎么办呢？我得把这汗巾和这只鞋给苏小琴送去，以送东西为名，跟他好好解释解释，别让他发生误会。我的确跟唐云虎没什么交情，这姑娘都把我恨死了，硬说我跟唐云虎是一丘之貉，这不冤死好人吗？但是楚江崖又一想，且慢，别去，姑娘确实恨我，一见着面就得伸手啊，他还不定得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呢，有心把这东西照样扔在地上，又有点舍不得，又一想，算了，我先带着他吧，等今后有了机会再送给苏小琴也不为迟晚。就这样的丧葬游魂回到洛阳，到店房结账，取出马匹和应用之物，回奔他家朱木县。这一路之上，他发现四月已过，快五月了，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，牡丹花已经谢了，槐树花遍地都是。他也无心观看街头的景致，心里头七上八下不是滋味。总而言之，这次离开家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呀。回家看来我的功夫啊不行，我还得下大力气从头做起。一年之后或者是二年之后，我还得到洛阳来找苏氏兄妹比武，把我的名声更正过来，不然的话我这口气是出不来呀。就这样到了县城，在北关外五里地有一座三界庄，这是他们家。当楚江崖来到街门这儿，正赶老总管还两个仆人在这收拾街道呢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当家的，您可回来了，当家的回来了，当家的回来了。这一招呼，家里边又跑出几个仆人来，接马的接马，显得非常亲热。楚江崖从马上跳下来，把尘土掸了掸，看看家里依旧，他就问
你家奶奶呢？奶奶就在上房，这两天呢没倒了，叨念您了，说您快回来了
啊。是是是，这不我回来了吗？
迈步奔上房。
老楚家家趁人直啊，前后好几层院子，可刚到后院他就一皱眉。
什么原因？听上房屋传出女人的尖叫声和猪板子的声，啪哎呦啪哎呦，打死我了，啪啪啪，哎呀，奶奶留情啊，奶奶留情，我下回不敢了，啪啪。
他知道自己的妻子白秀清又在责打使女，他这个媳妇哪儿都好，性如烈火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手下那些佣人呢没少挨他的揍。为这件事情，两口子经常意见不合发生争执，有时候吵得脸红脖子粗的。嗨，楚江牙一看这都好，刚进门当头一棒，家里这母老虎又发脾气了，没办法，硬着头皮他进了屋了。一看丫鬟小秀英在那跪着呢，脸上一道红一道紫啊，他老婆手里拿着猪蹄子正在那打呢。一看楚江牙从外边进来，他不打了，该死的。王后你记住没？你听话不？
奶奶我听话。告诉你的事你还忘不？我下回再也不敢忘了。
对，就这样丫鬟秀英走了。楚江牙在旁边一坐，想劝妻子两句，又一想刚进门也不摸头绪，算了吧。他媳妇儿把猪蹄子搁到桌子底下，三角眼转了转了，瞅瞅他丈夫，
回来啦。
啊，回来了。
哼，我说你怎么还想着咱有个家呀？嗯，我心里死到外边了呢。你不定跟谁比武啊，叫人打你个腿断胳膊折，或者是谁呀一刀把你捅了，要不就是哪个小骚狐狸把你给迷住了，你忘了家，忘了还有我。
哎呀，楚江牙呀，别赌心，心说我祖先没德呀，我怎么娶了一只母老虎。楚江牙是低头不语，不乐意跟他拌嘴。
怎么啦？啊，不惜得理我是不是的？我不值得跟你说话。他就念叨，楚江牙还不言语。
这时候仆人把褥套、宝剑、箱子都给搬进来了，这都楚江牙带着出门的东西。他媳妇儿摆事一看，啊啊，给我带回点什么好东西啊？嗯，甭问，黄的是金元宝，白的是银元宝，里边免不了还有些绫罗绸纱。我看看你那心里头究竟有我还是没我。他媳妇儿说着话过去，又翻褥套，又翻箱子。楚江牙吓得赶紧过来把他拦住了，因为什么呢？里边有苏小琴的汗巾和那只绣鞋，这要叫他发现了，他不定得怎么想呢，不定得说什么难听的话，解释也解释不清。所以楚江牙过来就拦着，夫人夫人，你别瞎翻，这些东西跟你都没有关系。那怎么啦？有什么保密的玩意儿不让我看呢？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还是个犟眼子，我想要看我非看不可。说着他过来还翻，楚江牙就急了，狠狠地推了他一把，讨厌，把东西夹着奔前院的。哎呦，他媳妇可不干了，在后头给他骂呀，骂的什么楚江牙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就觉着脑袋嗡嗡直响。等到了前院书房，他把门关上坐下，把东西放在桌子旁边，气的是呼呼直喘，烦了烦了，
家不像个家，妻不像个妻，这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一口水没喝。就这样，他把东西啊锁到书柜里头了，钥匙带好，旁边有竹床，他躺到竹床上是闭目养神。也许路上太乏了，躺下就睡着了。这一觉就睡到半夜呀，他醒了，觉着喉咙有点干渴，赶紧把烟灯点上，活动活动四肢，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，然后把书柜打开，又取出那条汗巾和那只绣鞋，在灯下观赏，恍恍惚惚他就发现苏小琴站在他的面前，长得怎么这么俊，风流潇洒，绝代佳人，杏眼桃腮，能耐还大，就是他这个能耐跟他这个人融为一体呀，无与伦比。正在这时，就听窗户外面有人咯咯一乐，可把楚江牙吓得不行。谁？谁在外边？
我，你媳妇。
哈哈，楚江牙呀，楚江牙，你就别躲躲藏藏的了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哪个骚狐狸给你的纪念品呢？啊，你们俩定下什么海誓山盟了？你瞅你全神贯注那个样。夫人，明天我再向你解释都晚了啊，回屋睡觉去吧。你放屁，今儿个我就是不走了，我姓楚的，你开个门还则罢了，不开门我可吵吵了，是不是？这点骚事儿你想叫全家的人都知道知道？来呀，别吵吵，别吵吵，别吵吵。楚江牙赶紧把门开开，白秀清从外边进来了，一伸手把这汗巾和绣鞋就抄起来了。
啊啊，哈哈，哎呀，好东西，还拿麝香熏的，还喷香呢，我围上我看看我俊不俊。
说着他围上了，往楚江牙面前一站，
你瞅我跟你想的那个小骚狐狸能差多少啊。哎呀，夫人呐、啊、
夫人嘴下流毒，不要胡说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的确这两件东西是一个女人的，是我捡的，绝不是她送给我的，而且这个女人跟我还是仇敌，我们俩见面就争吵，见面就动手啊。
得得得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谁听你的鬼话胡啊。嗯，反正我也没看见，你认为你这么一说我就相信了？我怎么捡不着呢？怎么你就能捡着呢？嗯，就是汗巾这鞋也是随便丢的吗？嗯，砍的不得炫的圆呢，你编的再圆的我也不信。
夫人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如果要欺骗了你，让我车驾马踩建设火烧雷劈电击呀
呀呀呀呀呀呀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，
看把你急的那个样子。好吧，假如你说的就是真的，我呢也就不计较了，反正你经常出门，我也不能在后边跟着你，我呢也就是这个命给你。说着他把汗巾绣鞋都给了楚江牙，楚江牙赶紧就锁到柜里边，好言安慰夫人，离开书房赶奔寝室。这才说回来了，你别看他们两口子经常吵架，但是呢感情没有破裂，可楚江牙爱心这么一解释，他白秀清啊这气儿就消了，反而破涕为笑，咯咯直乐。楚江牙就把外边的所遭所遇跟妻子讲述一遍，感情啊这白秀清也不是二百五，挺明白道理的人，
他这精神头也来了。我说夫君呐、啊，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得好好劝劝你。你说咱们家也是家趁人职，你爹在世的时候做过国家的秘官，五品的知州，我父在世正经八百的翰林，我也是千金小姐，咱们两家门当户对，我这才许配给你。过到门来，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你的老子也给你留下不少家资，可你也不会维持。你瞅瞅你，放书你不念，非要习武，当然了，练武也行，你家不待，你跑到武当山去拜一个老道为师，一去就是四年，回来嘛，给自己还送了个外号，叫什么凌霄剑客。我倒不懂武术，似乎那意思你是天下第一的剑侠，你的武功最高，谁也比不了你。你瞅你挎个宝剑，骑匹马，揣着银子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交了些狐朋狗友，你是什么正事你也不干呢、啊、咱就这么说得了。我跟你成亲到现在，我就发现你总在家里往外拿钱，就没见你从外头往家里拿钱的。家里的买卖你不管，三处赔黄了两处。我说你就没想想，家大业大，光用人咱就使唤着二十多个，一天得多大的挑费？你照这样子下去，咱还不得败家吗？你想叫我陪着你拉棍讨饭不成吗？我怎么那么苦哎，我嫁给了你呢。一开始楚江雅听不进去，后来一扒的这滋味，夫人说的不是没道理，可不是吗？回忆当初老爹爹在世之时，我们是三界庄这一带的守护啊，何等的兴旺！老人家不在了，这份财产落到我手上，现在还剩下不到100亩地，还有这所庄宅，一点收入都没有。想到这儿，他也冒了冷汗了。夫人，夫人不必难过，好吧？你放心，我这次回来，我下定决心，我不出门了，我在家里守着你，夫唱夫随。另外我好好管理咱的买卖，今后不让他赔钱也就是了。但愿你口心如一，说话算数，谁不愿意这样啊？谁像你似的？我也不是说净看人家别人家好，在你走后不久，老孙家那二小子人家就当了官了，虽然是个典史，小官不大，毕竟那是老爷呀。人家的媳妇儿用轿抬走了，官太太一份，我呢，我百般不是。再说老杜家，老杜家那大小子现在荣升什么边防什么使，人家也是个官，人家也走马上任了，那些人哪个能比得了你？你就是不务正业，到了现在哪个不比你强，都把你远远地甩到后边。我见着人家我都抬不起头来。哎，夫人啊，算了，你这一番话把某点醒，往后我奋发图强，振兴家业也就是了。哎，小两口说完了睡了，啊，到第二天一天云天满散了，高高兴兴吃完了饭，楚江崖命人把马匹备好，上中牟县县城看看买卖去。咱没说吗？三处赔黄了两处，还剩下一处。什么买卖？钱庄，他们家开钱庄的，兑换现金。哎，转手给人家存钱放钱，哎，赚其中那高利贷。 这买卖是最赚钱不过呀。可不过呀，楚江崖老在四外游荡，把这买卖交给旁人了，挣钱赔钱他一概不问。结果人家掌柜的伙计先生家里治的是家成业就，唯独楚江崖他们家一个大钱没分到，所以他来看看买卖。张房先生掌柜的大伙都接出来，又东家来了，东家来了。楚江崖装模作样的还查查账，这笔钱怎么回事，这笔钱怎么回事，这笔钱怎么回事。先生掌柜的一一的向他做了解释，谁知说的真的假的。楚江崖告诉，从今天开始把账封上，另立一本账啊！我要查出来你们这里有私弊，我绝不轻饶。打我回来之后另立一笔账。哎哎，打这楚江崖安安分分的吃完饭就来这上班。咱没说吗，天一天比一天热了，在中州那个地方热的还厉害呢，所以买卖家都挺清淡，也不管饭馆，也不管店房，还是钱庄绸缎庄，在这个季节就是淡季，谁家也不怎么样。楚江崖来了之后只能往桌后边一坐，在这喝水，没事扇着扇子，有时候好几天不开张。掌柜的伙计无所事事，趴在桌上打盹儿。时间一长了，楚江崖又烦了，心说难道人这一生就围着活着，就是赚俩钱有什么意思，我不成了守财奴了吗？想当初我在武当山练就了武功啊，我练的是内家的剑法呀。老师跟我说过，只要我到社会上好好去练打练打，跟别人再学学，我这能耐可称天下一流。可惜这个目的一直没达到，我小名也叫凌霄剑客呀，难道我扔下都不要了？我就跑到这儿来当看台奴。可是买卖要挣钱还行，那不挣钱那有什么意思。哎，别人都睡了，我也睡，这多好，晚上睡不好觉，白天跑这来补来，有时候趴桌子打个盹儿。单说这一天，楚江崖一看一切照旧，刚要趴桌上打盹儿，就他这个钱庄的对门就是一座店房，叫奎元老店。就听见人喊马嘶，住这住这，就住这了。楚江崖一摸了脑袋，睡意皆消，抬头一看，就是一愣。